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那么在这个新的年度的里面，在头一季当中我们会讲到福音书，那么从下礼拜开始我们一连串会讲到马太福音这个开头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那么今天这段的圣经关于我们常常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比喻，到底整个故事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其实这是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常常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过去的这一年，或者说过去的这几年，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感觉，这个世界实在是越来越不像样，去哪都不行，恐怖分子好像到处都是的样，飞机会取消的，然后很多事情会改变，好像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的仇恨，可能是历史的仇恨，可能是新仇加旧恨，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排除的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比喻的里面其实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犹太人跟另外一种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两个的关系正如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一样，他们有几百年的恩怨，虽然从道理上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是好的，可在实践上他们却有很大的困难。这个故事的开始，他是提到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耶稣，他用这个字试探耶稣，他问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律法师这个名词哈，当然不是今天所谓的律师，但是呢某种程度上也跟今天的律师有某种的类似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律师，你必须懂国家的法律，所以要打官司的时候怎么打。那么在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所谓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本圣经的旧约部分，律法师是对旧约的圣经非常熟悉的。可是圣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经典，对以色列人来讲这就是他们的法律，所以很多的事情，包括民事上的仲裁也是依据圣经的。正如今天如果你到回教国家，如果到一些比较保守的回教国家，在过去阿富汗的塔利班，他们把国家宪法废除了，可兰经就是他的宪法，所以一切的事情根据可兰经来判决。如果你骗了人家钱怎么办？你偷了人家怎么办？如果你犯了奸淫的罪怎么办？一切依据可兰经。所以因此你对于这个经典很熟悉的话呢，你不但是一个宗教方面的有一个价值用处，或者是一个教师，同时你就是所谓的像这种叫做律法师，就是说这个的确就是法律。今天在美国因为是政教分离的，你懂圣经不一定懂美国的法律，可是你在阿富汗塔利班的政权的时代呢，你懂可兰经，你就是同时拥有两个，你又有法律的知识，你又有宗教的知识。耶稣时代的律法师他们懂得旧约的圣经的律法。那么当然这个律法师很多人的职业在圣经上常常描述为叫做文士，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人，因为他要抄写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拿一本圣经照样抄而已，有时候你拿到的是不同的版本，这不同的版本的某一个字可能这个拼法有一些出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对的。所以作为抄写圣经的人，他第一个要研究圣经，哪一个辨别哪一个是对哪个是错。那么除了抄写辨别，还要做一些解释。所以文士这些人，这些职业的人，很多人就成为叫做律法师。那这个是一个律法师，他非常了解而且精通犹太的宗教，犹太人的传统。我说过当他们用圣经来作为判别一些法案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圣经本身记载，因为毕竟圣经不会记载所有的详细的事情，那也有很多的传统会成为他们在做审判的时候用法。正如今天如果你学法律，你知道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是不一样的，英美法系尤其英国式的法律是依据传统，过去这个类似的案子曾经判过怎么样，这个案子会成为以后判决的依据的。 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变成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决定的时候变得一个很重要，律法师懂这本圣经，也懂他们的传统。那懂传统有好有坏，因为传统如果开头是错，以后都一直错下去了，开头的观念是偏差了，以后的一直传统先下去的话呢，观念也就自然就偏差了。从这样的背景，他来试探耶稣，他要试探耶稣什么？耶稣在当时他是很特别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一方面他像是个先知，传讲神的话语，有一些似乎不同寻常的见解，那么也有些人几乎就把他看为不但是个先知，也好像是一个跟当时的拉比，很多的耶稣的门徒或者当时人叫他叫拉比，英文叫做 Rabbi， Rabbi 今天的称呼就好像教会里面的牧师一样，犹太教到今天所有会堂啊，他们不叫教堂，叫会堂里面的负责人就叫做 Rabbi， 这个 Rabbi 可以翻译成老师，就好像一个牧师一样。那么耶稣常常被称为 Rabbi， 这一个拉比，是一个夫子，是一个好像律法师一样很懂得圣经，懂得神的很多道理的人。那这个人要来试探耶稣，好像就来看看几斤几两。以前我有一个朋友我的朋友的一个朋友是一个韩国人，是韩国跆拳道五段的国手，到台湾留学，然后他想去做跆拳道的教练。那学武术的人都有一个规矩，你新到一个地方就得打擂台，所以呢他就拜访当地的很多跆拳道的道馆。那拜访的意思除了鞠个躬递个名片，然后就是比划两下，为什么？就看看你有几斤几两，你要在这里开一个跆拳道馆，我们这边已经有五间了，如果你分量不够你就别开第六间了。就当然那个人是很厉害的，所以呢那个道馆的师傅30秒钟之内就已经躺下去了，他就再找了四个道馆的馆主来，四个人跟一个人打，10分钟之内四个人全躺下去了，他就开了一间道馆。这个律法师想要试试看耶稣被称为拉比，他到底有多少的知识，到底有多少的了解，所以呢他要知道耶稣有多少的对圣经的了解，他好像很多人很敬佩他，到底敬佩他什么。于是他用一个问题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慕道朋友常常问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我作为牧师的我会高兴得睡不着觉了。他会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常说还没信主的朋友都叫做慕道朋友但我也认识很多不慕道的所谓慕道朋友，他来了他不慕道的，真正慕道像这样一个人，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有的时候马可福音有另外一段故事，有一个年轻人问耶稣的时候，他不但是问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跪在耶稣面前问，哇，如果是有一个人跪在我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国，我真的会非常感动。这个人没有跪下来，只是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好像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当他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这个做就很有意思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来换永生，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对不对？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耶稣有的时候常常在这种问答的时候是用问题来回答问题。耶稣回答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律法上写什么，如果他问普通的一个人，普通的人不一定答得出来，因为那时候的圣经不像现在人人手上一本，你要去买也可以买得到，或者人家还送你了，有的人还没信耶稣家里已经有五本圣经了，很多人东送一本西送一本，简体字的繁体字的，大本的小本的，中英对照了，什么都有了，还没信。那个时候圣经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因此你要能够读你的圣经吗，不是容易的。可是律法是不一样，他抄写圣经的，他研究圣经的，他当然读过，他当然念过，所以他就问他说你念的是什么，你是精通圣经的人，你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耶稣也知道这个律法师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 耶稣知道，他知道答案，他有一个答案，他只是考考耶稣，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有什么不同？这些律法师既然是专门研究这个了，一定有所谓的师承。什么叫师承？他的老师从哪里来的？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你的师父是谁啊？耶稣在当时被称为拉比，可是很特别的是，耶稣是没有老师的，他不知道是跟谁学的。所以如果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就跟武侠小说里面一样，哪一帮哪一派的，也许冲着你的师父要对你礼让三分。可是耶稣是没有师承的，他不知道是跟谁学的。耶稣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想法，已经有一个答案了，所以耶稣说，你说呢？你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当这个人的确有备而来，他老早有他的答案了。二十七节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太好了，这个答案很好。他说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神。这句话是来自于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然后呢，第二个他是提到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句话呢是来自于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他说怎么样得永生？两件事情，尽心尽力的爱神，然后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就可以得永生。这个答案无懈可击。事实上当有人问过耶稣关于十诫的时候，耶稣也曾经用这样的回答，十诫归纳起来就是两条。因为十诫有十条，前四条是人对神的关系，人对神的态度，后面六条是人对人的态度。人对神的部分包括说只有一位神，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可以拜偶像，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字，然后守安息日为了是要敬拜神，这一类有四条。耶稣把它归纳成这四条就是一个意思，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所以耶稣曾经回答别人回答过这个，那这个人的答案也是非常标准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后面有六条诫命是从爱父孝敬父母开始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说谎啊之类的。一共有六条关于人跟人关系的诫命呢，耶稣归纳为那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或者说爱别人如同自己。那这个律法师也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那既然你知道答案，你还要问什么呢？那也有耶稣回答说，那你既然知道了，你若能照这样去行，就必得永生。你的回答就是你问题的答案。问题在哪里？当然当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的时候，那个行在希腊文是一个现在式，用英文的语法来说呢，英文的语法就是现在进行式。那个希腊文是没有所谓现在进行式，它的现在式就是现在进行式。那换句话说，你若能继续不断的这样去做，你就能得永生。你能继续不断的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你继续不断天天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就能够得永生。可是继续不断的爱神，继续不断的爱邻舍如同自己，说来是简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爱邻舍如同自己，爱神的部分除了神知道你知道以外，大概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你到底多少爱神呢？爱人却是一个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要继续不断的天天的爱我周围的邻舍如同爱我自己。这范围多大啊？时间上从我活着一天到我死，而且是继续不断的，再加上我的邻舍，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这个律法师为什么在第二十九节圣经上说要显明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为什么显明他有理？既然他提出了问题，他自己就有答案，那为什么问耶稣呢？关键就在这里了，爱邻舍如同自己。谁是我的邻舍？我的范围有多大？ 如果时间是从我今天到我死这段时间，而且我每天继续不断要这样做，然后再加上我的范围是无限制的话，那可能吗？所以所谓的邻舍应该给我个定义吧，谁是我的邻舍，然后呢范围缩小一点，或许有可能我大概会做到。如果无限制的范围，只要我看得到都算我邻舍的话，能吗？在当时的犹太人，不管你是跟着哪一个师父的，基本上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非常简单，你爱你只能爱可爱的，该爱的，不可爱的不该爱的都不要爱。哎，说起来也有道理嘛，你不会嫁给所有的人，对不对？你只嫁给一个可爱的该爱的人，不该爱不可爱的呢，如果不幸结了婚就把它休了。人之常情都这样，你爱可爱的，接纳可以接纳的。在犹太人的观念来讲，你不是犹太人是排除在外的。那犹太人里面有一些人也被排除在外的，犹太人那边跟罗马人关系太密切的，被他们认为是一些不虔诚也好，或者是叛逆的，诸如此类的。他们的邻舍是有一个范围的，所以他问耶稣，你的范围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他要问耶稣这个问题，怎么样得永生的时候，关于尽心尽力尽心爱神，关于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标准答案呢，可能他相信耶稣答得出来的，但是他要考验的是耶稣，你所谓的邻舍是指什么？我们有我们的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这是整个他问题的焦点。换句话说，当他问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在问谁是我应该去爱的邻舍，你也可以说他的问题是谁是我不必去爱的非邻舍。他要有个界限，有个范围，那些人不在我爱的对象是排除在外的，只有哪一些人是值得我去爱的，他要问这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可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很有震撼力的，因为整个故事的布局，整个故事的主角都是很特别的。他故事开始这样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实际上从头到尾他没有说这个人是什么人，甚至没有说这个人是犹太人，只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在以色列的时候人口大概 95% 以上是犹太人，有少数的少数民族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当他没有说什么人的话，有一个人基本上马上想到的是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律法师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并没有点破这个人是犹太人。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大概海拔3000英尺，不算太高。耶利哥是在约旦河的河谷，约旦河的河谷，它南边就是死海，那死海是海平面下将近800英尺，所以耶利哥城在海平面下大概有600-700英尺之深，因此从3000英尺的山虽然不高，下到海拔以下的6-700英尺的耶利哥城叫做下去，就下去，地理上位置是如此的。那条路不太远，大概10英里到12英里，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走过那条路，当然我们并没有走完，那我去过好几次，有一次是真的从耶路撒冷真的就走到底了，那一走下去的话走过7-8个小时，10几英里要走很久了。那个地方我们称为犹大旷野这一部分，所以是寸草不生的，在夏天的时候很热的，然后不但是下坡，它不是一条线下坡的，是因为是有山有谷，所以那条路是弯弯曲曲弯弯曲弯弯曲曲的，然后全部都是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棵草的。然后这个山路当中呢，山边当然是各式各样的洞啊什么东西的，而且这个路呢因为是不是直的，你这样一眼看进去的话呢，你看不到这个路的终点。那路弯弯曲的过程中呢，在那个时代，耶稣的时代， 是土匪强盗很多的地方，因为很容易藏一个人在你弯一个地方呢，哎，强盗走在那里，然后一出来把你抢了就跑了，然后到处都是山，他抢完一跑的时候你找也找不到的。所以那条路是出了名的危险的路，而且是很辛苦的一条路。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可能每一个人都经验过，所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然后他落在强盗手中，他不但被抢了，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然后呢，谁来帮他呢？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他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他两次提到从那边，什么那边呢？就路的对面。那其实那条路也不大啊，他们那种路不是什么八线大道的，那个路啊最多两部车对开，今天开的路是这样子的。当时的路我相信不会比现在这个路更宽更大，路的对边并不是很远的对边，你就是看得见。总而言之，你就绕过它，我看见当作没看见就绕过去了。两种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祭司当然是宗教的祭司，我想你大概都了解，就是在宗教上有地位的执行宗教仪式的人。犹太人的祭司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教会的牧师吧，天主教的神父吧，差不多像这种阶层的人。利未人是做什么呢？利未人也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只是利未人他的工作范围比较稍微广泛一点，地位不是像祭司那么高那么明确，所以利未人就好像教堂里面有一些做一些行政的工作的人，有的是看门的，教堂也有看门的，教堂里面也可能有办一些行政事情的人，在当时是世袭的，只有利未人可以做一些圣殿里面的大小事务的，他也是有宗教的身份，有宗教的职务的。换句话说，在当时犹太人，祭司、利未人，宗教分子，他们宗教分子既然做宗教分子，对圣经也是有了解，就好像律法师一样，对圣经有相当的理解，又有宗教的身份。可是耶稣的比喻里面却提到说，这两种人看到这一个被打伤被抢的人却绕过去了，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耶稣也没有特别的解释为什么他绕过去，可以有各种的理由，耶稣不必讲任何的理由，因为讲任何的理由其实只是一个借口。譬如说当时的祭司利未人可以有个理由，他们有宗教任务在身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是不可以接触特别是死人的，他们有很多的禁忌，吃的东西有禁忌的，不然的话叫做沾染污秽。那么如果一个人死了摸到死尸的话呢，也叫做沾染污秽，这不是卫生上的污秽，是宗教上的污秽，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几天之内不准从事任何宗教活动的。就跟好像去年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跟他吃饭，隔了一个礼拜发现那个朋友得了 SARS， 你就叫做不洁净，然后自动关紧闭10天，10天之后你才可以从事正常活动。那这是一种卫生上，在当时的犹太人规矩当中有一种宗教上的不洁净，宗教上的不洁净，譬如说死人，那当这个人没有死，只是打伤了，但是远远看见那个是死的，是活人，你不知道，你过去看两眼，可能看见他的还有没有气啊，看完以后他死了，好了，你就污秽了。那可能这个祭司呢，他去耶利哥城主持某一个宗教仪式，哎呀污秽了，好了，这下去了呢，这个活就不能干了，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为了这个缘故他不去碰他。那利未人也是宗教人士，他可能要做一些事情一样，他可能有任务要去耶利哥，然后如果他这个人是死人，他碰到他以后很多事情不能做，可能一切的可能，但耶稣没有解释任何的可能。因为就算是如此，人命关天，如果这个人是要死的话呢，或者已经死的话呢，出于爱心出于怜悯，你就把他的尸体送回耶利哥，这个任务这几天不能做了，那就不能做，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所以基本上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人基本上是没有怜悯心的人，因为他马上提到一个对比，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那相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祭司、那个利未人，两个都是犹太人，都是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人，却没有慈心，就差在这里了。撒玛利亚人，我说过，跟犹太人当时在耶稣的时代两千年前关系非常的恶劣。那么撒玛利亚人不等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不等于，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冲突矛盾，正如今天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一样，是一种几乎无解的这种关系。今天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几乎是无解的，一边用自杀炸弹，这边用飞机大炮，那么是新仇加旧恨，没完没了。那他们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的冲突，当然近一点的你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人独立的时候就开始了，远一点的可以更早之前，他们之间各种的利益的冲突、种族的冲突。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也是有三四百年的恩怨。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个地名，当然这个城撒玛利亚城已经不在了。撒玛利亚曾经是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当时分为南北国，好像中国的南北朝一样，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块，南边的以耶路撒冷差不多为边界，往南的部分叫做犹大国，耶路撒冷以北的就叫做以色列国。南北国后来先后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先灭亡的，北国的首都后来就定在耶路撒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也常常就是以色列国的一个代称，就是可以这样讲。北国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灭亡了，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亚述帝国把它灭亡以后，把剩下的百姓通通迁移到世界各地，因此这一部分大部分是属于以色列里面十二个支派，或者说十二个家族，或者是十二个部落里面的十个，从此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消失了，我们称它为失落的十个支派。北国被俘虏，当然它不是绝种，因为在前后的分裂的过程中，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北国很多的人变成难民逃到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国里面一直保有前面就是说其他十个支派的血统在南国，但基本上大部分北国的人被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当时亚述国的政策是用移民的政策，把以色列被打败了以后，以色列人搬到哪里呢？是让他们被迁移的地方是今天所谓的里海南边，还有中亚一带，哈萨克这一带，就当时这些以色列国的难民去的地方。那今天不知所踪的意思就是他们去到那边以后跟别的民族混血，所以这个十个支派今天已经没有纯粹的以色列人，然后就把别的种族的人迁移到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那那些人来了以后，当地虽然绝大部分以色列人成为难民已经被迁走了，少部分残余的总是会有的，残余的这些以色列人就跟外族来的人混血，那这些人后来在南国的犹大国就称他们为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第一血统上是混血种，有部分以色列的血统，有部分外族血统，宗教上是混合的。他们当时的以色列国除了拜耶和华神，也拜当地迦南地的一些假神，同时因为外族人来了，从埃及来的，从亚述来的，从各地来的，就把他们的偶像神明也带来，所以宗教上是混杂的，也拜以色列人所拜的耶和华，就是所谓的独一真神，但也拜其他的神明。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宗教血统上都是混杂的。过了一百多年，南国犹大国灭亡了，犹大国灭亡是在巴比伦灭亡的，所以因此他们大部分是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俘虏之后几十年，这些人在波斯帝国兴起打败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就回归了。所以后来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全部是由巴勒斯坦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人我们又把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划为等号呢？犹太人 Jews 就是 Judah 犹大的人，犹大那就是南国的名称，所以犹大只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却成为今天以色列人的总称的代表，原因就是有一个被俘虏又归回的历史。其实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有十二支派中的一个犹大支派，不，它包括了其他十二支派，只是以人口比例，可能全国的人口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二，至少一半以上是属于十二支派中的犹大支派。严谨说起来，犹太人 Jews 这个名称应该是只用在犹大支派的人，但事实上今天是一个通称， Jews 就是 Israel 以色列人，其实本来不一样。因此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有一点血缘关系，不是完全没有宗教上的类似的地方，有，可越是有冲突是越大。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根据生物医学工程的角度来说，如果你去验他们的 DNA， 全世界的人只有一种人跟犹太人血缘最近的，就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有犹太血统，有部分的犹太血统，所以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的血缘更接近的。那巴勒斯坦人今天是拜，就是因为是回教徒，敬拜阿拉，独一真神，宗教上跟基督教不完全是南辕北辙，因为回教本来就是脱源于犹太教跟基督教，他是用犹太教跟基督教观念来改革阿拉伯本来的多神教的宗，就是穆罕默德所做的事情。可是虽然比较接近，反而是有激烈的冲突。撒玛利亚人是这样一种人，在当时犹太人看来是一个完全无法接纳的人，可是耶稣比喻当中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动了慈心帮助了这个非常可能是犹太人，这个人受了伤没有人理会，宗教的领袖祭司不管他，利未人不管他，反而是一个犹太人所轻视的，看不起的，绝对不会接纳的一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他动了慈心。然后呢，动了慈心这个字当然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眼，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强的一种出于怜悯的心，所以他做了一些一般人看来恐怕你不一定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一种怜悯的心其实是爱最重要的根源。我们今天谈到爱的时候，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责任呢，还是因为出于一个怜悯的心使我采取一个爱的行动呢？如果我在执行一个爱的一个任务，如果把它当成任务，我是不得不做的，因为这是宗教上的命令，这种爱在神看来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我们叫做苍白的，就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尽一个宗教义务去爱一个人吗？因为他提到了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个爱对他来说，好，限定个范围，谁是我的邻舍，划清范围之后，好吧，既然落到这个范围里了，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能接受不能接受，不得不就爱了。然后你可以去爱他的时候，你还可以对他说，如果不是圣经上叫我爱你的话，哼，我才不会理你的。你可以用尽宗教的仪式跟要求去爱一个人，不，这不叫做爱。这边这个故事的里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动了一个慈心，平常这个撒玛利亚人或许如果正常的情况下，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犹太人不理我，看不起我，我也不一定跟犹太人要攀交情的。可是那一天是看见一个软弱无助的犹太人，他动了慈心，他做了一个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这是真正的一种爱的一种动力。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他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当然今天如果你有其他的药，你有云南白药也行，你会用云南白药，那时候啥也没有，就是油跟酒是唯一所能做的。那酒你知道有酒精嘛，那你伤口用酒精擦，那你没有酒精怎么办？酒啊，所以他有酒，就是有油啊酒啊这些东西到了他的伤口上，包裹了，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酒店去照应他，然后拿钱给店主， 赵英他因为他要去办他的事情了，所以以后的生活费呢他也给他一点，他怕不够，他说以后所有所需用的我回来要还给你。这几乎是无限责任，你不知道后来还有多少钱。今天会有人做这种事情吗？我相信不会的。如果你开车的路上发现旁边一个车祸，那警车也没来，谁也没来，然后你所以停下来帮助他，医治他，送他去医院，然后告诉医院说所有的医疗费我出，你出得起？你知道还有多少次开刀费啊？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多少钱了，通包了，他是你的谁啊？今天我听到的故事，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美国不多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在台湾都有这样的事情。高速公路上看到车祸，赶快开过去，正如这个祭司利未人一样，赶快绕过去，你别停下来，你去看他两眼，刚好他被撞了，谁撞他了不知道，撞他了已经跑了，你来看我，那就是你。所以在台湾高速公路出车祸，谁也不要帮，就生怕惹了一身麻烦，赖定你了，医疗费你要出，赔偿费你要，我是帮你送到医院的，哎，那你为什么帮我？你又不认识我呀，那肯定你就是撞我的，然后你反正他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他出钱呢。这种情况下来，搞得本来就不想帮人的人更不想帮了。所以在台湾的社会，在中国大陆可能都有这种现象，就是你帮了人反而你惹了很多麻烦。在美国可能还好，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不会太多，而且因为有医疗保险制度，所以呢谁该谁保，就我的保险也不能 cover 到你了，对，就算是我撞了你也不是我出钱，保险公司出钱，所以情形比较不同。但如果一个社会落到那种光景，那真的是很悲哀的，真正凭爱心帮助人的人反而被惹上很多的麻烦。那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越他任何所谓的责任的，他的爱不是因为宗教义务，不是因为责任，他只是纯粹出于爱心，他做了所有他认为应该做的可以做的事情。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耶稣就让这个故事来回答这个人的问题。他说你不是问谁是我的邻舍吗？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问题是倒过来了，但这是耶稣的智慧。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是，假如我是那个利未人，我走过了，我是要绕过去呢，或者我去帮他呢？我得看看这个人是谁，该不该我帮，轮不轮到我？如果轮不到我，我可以走过去，良心不会不安的。谁是我的邻舍？耶稣是倒过来了，我是被打了半死的，我是命都快没有了，一个人一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两个人不理我，有一个人帮了我，那谁是那个爱我的邻舍？谁把我看为他的邻舍？这答案非常的清楚，那个帮他的，那个怜悯他的。可是你发现这个律法师连撒玛利亚人这个字都不肯讲出来，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嘛，他不愿意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说那个怜悯他的，当然是怜悯他的，就是撒玛利亚人，可是他连这个字都不太愿意讲，他觉得说那个爱邻舍的是撒玛利亚人，对他而言，对他的民族自尊心来讲，他会觉得有点受不了，但他不能不说是那个怜悯他的。所以耶稣的问题是说，你要问谁是你的邻舍，你该去爱他的。你要倒过来想一想，当你最需要帮助最需要爱的时候，谁爱你把你看为他的邻舍的？答案很清楚，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跨越了种族的界限，他跨越了一切，他做了一切一般的人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他。那耶稣说你就照样去做吧。要得永生吗？答案很清楚，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的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邻舍是谁呢？所有需要帮助的，那就是你的邻舍。对他而言，他在期待的是谁是把我看为邻舍，然后这样爱我呢？不要先问谁是值得我去爱的，不要先问谁是配得我这一份怜悯同情的人， 所有需要的就是了。当然这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所以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吗？答案的另一面就是你做什么都得不到永生的，因为你做都做不来。有谁能够无穷无尽的尽心竭力毫不休止的无限的不断的继续的对所有需要的人付出你的爱心呢？如果这种行为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但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第一，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神的面前被接纳可以进入永生的。第二，你是靠着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圣灵的感化、圣灵的改变，使你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那那个时候你会逐渐的一点一点的，你慢慢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爱不是一个宗教任务，爱不是一个宗教义务，爱不是一个规条。你尽了这个责任，完成了规条所要求的，你就进天国了。爱永远是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完成的，只有内在的生命被改变了，你里面会有一个慈心，以至于事情临到的时候你是身不由己的，很自然的你会做出比平常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而你做出来的时候证明你里面有一个生命，那是从神来的，那叫永生。不是你做完了以后进入永生，当你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今天就在永生里面。这是每次我们跟慕道朋友要受洗前要问的问题，先告诉你考题，什么是永生啊？你什么时候得永生啊？下了水一水一起来，哎，我有了。那错了，你就不能下去了。以前读到一个故事，可能我在某个场合也许听过讲过这个故事，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贴切讲到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历史。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泰缅边界有个地方叫桂河，一条河，他们盖了一条桥，桂河大桥。也许你曾经看过桂河大桥那个电影，桂河大桥是真的，电影是假的。不过有一个真的桂河大桥的故事，却没有拍成电影。盖那个大桥的时候是一个艰苦的工程，那个是个很深的河谷。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到西藏吧，新康藏高原，那个雅鲁藏布江那个，哇，那么大条河，那么深的河，那么急的河，那么高的悬崖，这种深谷，你怎么盖一个桥呢？桂河当然没那么大，不过意思是一样，很深的山谷，他们盖一条桥，因为日本人要用这个来运输他的军用物资，用美军、英军、澳大利亚、纽西兰的俘虏，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他们从香港、从新加坡、从各地就抓了很多俘虏，通通送到那里，有几万个人在那里盖这条桂河大桥。那么那个是在深山里面，所以工程艰巨以外呢，深山的气候等等原因，所以这个战俘已经死了很多人。那么过程中当然种种的原因，生活的艰苦等等，死了很多人。那么战俘因为在这种身心疲乏然后压力等等之下，那每一个人士气当然很低落，你可以想象，已经做了俘虏要盖这个艰苦的工程。所以整个俘虏营里面，过去你知道军人阶级分明的，那战俘营通常都是这样，俘虏的人军官管士兵，就这样，俘虏里面还分阶级的。可是那时候已经秩序大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有一天他们去做工，50个兵在一个日本兵的押解之下去做工，做工完了回来，做军用卡车回来。那回来之前当然照例都是要点名，看人有没有跑掉，战俘会跑掉嘛，有没有跑掉，然后工具。做工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呢在监工，那同时呢没事嘛，喝酒。到了收工的时候，日本兵已经喝醉了，半醉半清醒状态下他就点名50个人，那每个人都带着工具，十字镐、圆锹、各种的工具、锄头，点来点去少一个工具，50个人49个工具，他怎么点都少一个，怎么点都少一个。 日本兵就端起他的枪对着排头第一个人，里面有人藏了一个工具，这工具可以来杀人的，铁锹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杀人的，你们谁拿了自己招供，否则我三秒钟之内我打死第一个人，我一个一个来，我不知道谁拿的，你们自己招供。他说我开始数到三，如果没有我开始开枪，对着第一个，他就开始一二，怎么样，数三的时候队伍里面一个人站出来说不要开枪，算是我拿的。日本兵转过来枪就对着他，他说德国给我一分钟，那个日本兵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看着他，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小的书看了一眼，然后盖起来放回口袋里，眼睛闭了一下，他说好了我准备好了。一说完，那日本兵没有开枪，他走过去用他的枪托对着他的脑袋啪一打，当场那个人脑袋就打破了，就倒下去就死了。打死那个人以后，日本兵才想起来，没有问他工具藏到哪里啊，他说他拿了，他藏到哪里啊，他死掉了。不过他算了，反正拿着人供了死了，上车，尸体要抬上去，为什么，他回去交账啊，来了五十个人，回去活着死的也要五十个，不然对他长官怎么交代啊，所以死尸也抬上去了，工具都拿上车，到了营地下车排队点名，四十九个活人一个死人，工具一点五十个，他再点一次还是五十了，点第三次还是五十，我不是点了四十九吗，不是那个人说他拿了吗，拿了哪里我不知道，可现在五十件工具一个也不少，开头他点错了，他以为四十九，他坚持要有一个人出来认罪，那个人出来了他打死了，可是工具没有少，所以这个人没有偷。不过日本兵已经喝了半醉了，所以想想反正人没少，虽然死了一个人，工具也没少，我对长官可以交代了，只是跟长官说死了一个没事，那边死人比死狗还简单，他走了，全队的四十九个人就站在那里没有解散，大家心里都在想没有人偷，这个人替我们顶罪，他死了，如果不是他，那日本兵在糊里糊涂之下，他会把我们全队的人一个一个都打死了，因为明明没有人拿，谁要认罪呢，如果真的有人拿，那个人良心的吹逼他可能会出来认罪，可是明明没有人拿，该谁认罪呢，那你认罪你说你工具藏在哪里，那你又怎么去供呢，没有，可这个人没有拿他出来认罪了，那我们都活了，所以四十九个人很感动，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过了一阵子，有一个人走过去，就把那个躺在地上那个人翻了一下他的身体。军人都有一个链子，有个兵籍号码，他们都有规矩，哪一个伙伴死了，把他的这个项链拿下来，将来回去报告他的家属、他的政府，某某人阵亡。日期什么的，项链把它拿下来。这个人是个纽西兰人，全队里面唯一的纽西兰人，他们队里面一半是美军从菲律宾俘虏的，另外将近一半英军从新加坡跟香港俘虏的，少数几个澳大利亚的，只有一个纽西兰人，就这个人。这个纽西兰人平常不太讲话的，所以他没有几个朋友，只有澳大利亚的人跟他比较熟，他不知道，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可是确实他挺身而出，拿完了项链，他们想他刚刚看什么，他口袋里有一本书，他拿出来看了一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然后可以把它埋葬，看他有什么遗物，有一本小书在口袋里，就把它拿出来，是一本不是圣经，那么小的圣经不可能，我们叫做圣经金句本，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送给我一本，它这么小，每一页大概只有一节到两节的圣经，对，小小本，特别的一些经句， 看到原来是哦，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最后在看圣经。他们也很好奇，他最后看哪一节呢？不知道，他死了。不过圣经里面刚好，正如今天很多人的圣经，像我的圣经一样，我圣经通常会有一个丝线，然后会夹在某一页，刚好那些小份圣经里面夹了一页，他们打开那一页一看，夹在一个地方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祷告求神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罗马人以及祭司利未人一切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刚好是那一节。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纽西兰的军人死以前最后读的圣经是为即将要把他打死的日本人祷告，他说神啊赦免他，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很感动，把他埋葬了，回到寝室，他们住在同一个寝室，大家你看我看你。后来就有人提议了，反正晚上收工完了以后没什么事，不可能有娱乐，不可能有别的事情，每天就是睡下去，等着明天又一个艰苦的日子来到。有一个人提议说，他留下这本书，这样好了，每一天晚上收工之后睡觉之前，我们就翻他一页，读这一页里面那一节或两节圣经，然后大家分享分享。因为你知道英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纽西兰人，这些人从小都是所谓的好像基督教家庭有点关系的，你要说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吗，那就难说了。不过从小就好像我们今天早上崇拜的时候，一开头小孩子来唱歌，讲点圣经故事，唱点儿童歌等等，所以有些圣经的故事还记得，我们就凭我们的记忆讲一讲，你对那一节圣经你有什么感想，就是所谓的战俘营的查经班，就这样开始，就从那个营区开始，那个宿舍，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后来有别的这个战俘营的营房，有些也开始了，那么关系就有很大的改善，人跟人之间关系有改善，因为这一个人为所有的人舍命。桥盖好了，日本军队下令所有的战俘到新加坡集合，于是从泰缅边境的桂河就徒步行军走到新加坡，好几千公里，而且盟军在轰炸，盟军从天上看下来不知道是战俘还是日本兵，好几万的人，所以他们出发的时候18000人，几个月以后走到新加坡只剩800个，全部死了，被盟军自己飞机炸死的也有，饿死的、病死的、累死的、被日本兵打死的都有，10000多人，最后只剩800个。当他们走到新加坡的时候，经过新加坡火车站，火车站被英美的盟军炸平了，没有房子了，所以走过火车站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月台，火车轨道等等月台，那火车也不能开了，月台上变成一个临时的伤兵的一个救护站或什么的，所有的月台全部是日本伤兵，那是1945年，二次大战快结束了，日本从各个前线战败撤退，所有的伤兵几千上万的人集中在新加坡，在火车站上几乎已经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了。我去过新加坡几次，新加坡的天气没有别的可以形容的，只有热，很热跟非常热，赤道28度叫做哦好凉快，35度是常常有的，然后万里无云的晴天之下，几千个伤兵是摊在这个月台上晒太阳，他们不是要日光浴，就是没有地方可以遮，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全部的伤兵也没有人医护，所以那个哀嚎的声音是很可怕的， 几千人的、然后这边有八百个英美的战俘刚从森林走出来几个月了，就是只剩下了八百个人，每个都行尸走肉一样拖着身体走过去，这一堆几百个伤兵走过去，那边有几千个日本的伤兵在那里这样过去。那个书的作者是一个苏格兰的上尉，他说我们走过火车站，我心里一动，我回头一看，我不由自主的，他说我就走向月台，不但我走向去，他说我这个小队，他这个小队住在同一个寝室的二三十个人，没有人下令，没有人说什么，所有的人都走上月台，整个队就好像有点乱了，就走出去了。走到月台，看到一个日本伤兵，当然到处都是。那个苏格兰上尉说，我走到一个日本伤兵的面前，他伤口不但流脓，长了蛆了，全身很多的那种虫子。他走过去，他看看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衣服都是破烂的、臭的，因为从森林走出来，几个月没洗过澡。他看看自己身体的衣服，看到一块他认为最干净的布，就把它撕下来。他水壶还有水，沾一点水，给那些日本伤兵擦擦头，伤口上呢稍微擦一擦。他也没有药，他也没有酒精，他什么都没有，稍微弄一弄，拿一点水倒在那日本兵的嘴巴里，因为晒的实在是太干了。他正在做的时候，总领队是英格兰的上校，他是小队长，大队长是最高军阶的英格兰上校，跑到他的面前瞪着眼睛破口大骂，你干什么，不但是脱队啊，他说这些是该死的日本兵，我们18000个同胞死在路上，现在轮到他们该死，让他们去死吧，而且你做了这个能够让他不死吗，他还是死的，你做什么。然后他们二三十个人坐在那里，苏格兰的上尉呢低着头继续在做，他没有回答，等他的长官骂完了以后，他抬头只说了一句话，他说长官，小的时候你在教会有没有听过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如果你听过的话，请问谁是我们的邻舍。那英格兰上校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掉头就走了。第二天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所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发生这件事情。我相信那些人在那几个月或者前几年的，你叫做查经班吧或者是什么吧，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不是那八百个军人都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一部分的军人当他们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他们里面有另外一种心，因此在那个场合神感动他们，他们动了慈心，做了一件如果他正常的情况下，他如果仔细的分析他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但他做了。你说爱仇敌，对，但他正向撒玛利亚人坐在一个受到伤害快要死亡的犹太人身上一样，那时候已经没有种族的问题了，没有恩怨的问题了，只有一件事情，甚至也不是宗教责任的问题，真的爱在他里面催逼他们做了一件一般的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做了。第二天大战结束了，情形改观了。我想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2004年来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年会比以前好吗，我想不会的，人跟人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国家里面的种族跟种族之间，有一大堆的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从人的角度永远不能解决的，只有神 他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改变了我们，这种爱才能够超越界限。今天这个世界是需要这种的爱，可是爱是不能学习的，爱也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命令，可以命令任何人去做的。爱是一种生命，除非神而来的生命改变我们里面。就算是基督徒，我知道要爱仇敌，我知道要爱什么，可是你连老公都没办法爱，他实在太不可爱了。爱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改变，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所以盼望这一年的第一个星期，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神的生命在这一年里面，可能就在今天或在任何一个时刻，他进入你的里面，成你的新生命，你的里面就会有一种新的从神而来的爱。谁是你的邻舍？可能所有你周围的人都是，虽然我们不可能关心到爱到每一个人，但当神在你心里面感动你的时候，你会知道旁边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你就按照圣灵的感动照样去做吧。这就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一个教导，一个吩咐，这是这一个新的一年所带来的这一生当中的一个新的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新的一年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不仅时间上是一个新的一年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更是盼望从你而来的那个属灵的新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福音朋友恳切的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主，我们何等的盼望你的生命能够进入他们的心中，你的恩典，你的同在，你的一切都随着我们接受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女的时候，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有所改观。主啊，求你借着这段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所周围的人，无论他们的背景如何，无论他们跟我们的关系如何，主啊，都求你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能够超越一切的隔阂，一切的恩怨，一切的差异。谢谢你让你的话语能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提醒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